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人论，人论 ，the doctrine of man， 就是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神学性的人类学，神学里面的人论，有关于人的教育，认识神跟认识人是人生最大的两个责任。认识神，有认识自己。那这个人呢，他就可能在一切的事上不偏差，因为他会在做人的事情上明白遵行上帝的旨意，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也看出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所以 to know God and to know man is our responsibility in our whole life， 我们整个生命中间要认识神，要认识人。归正神学的地主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一面就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人要认识神，要认识人，这是人生首要的义务。那么呢，在认识神与认识人的中间呢，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呢？是我先认识神才能认识人呢，或者认识人才能认识神呢？他有一个很奇妙的解释，他说当我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就马上很直接的自动的认识人是谁，因为人在神里面都是真正的回应反应我们自己是谁。但是他说当我深入去了解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神是把他的形象放在我里面。所以认识神与认识人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他没有定论，没有给我们结论。因为你认识人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神，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人。那这件事呢，跟奥古斯丁在他以前差不多1000年有相同的一些看法。所以奥古斯丁说呢，我一生一世最大的两个要认识的、要知道的事情，就是神与灵魂。I just want to know two things, God and soul. 我要知道神，我要知道人的灵魂。如果你问我还有什么要知道吗？我要回答你，绝对没有。只有这两样。 I just want to know God and want to know the soul of man. Something else? Absolutely nothing else. 没有，这就是我要知道的。那关于人认识自己是要追求的话，就表示人被造在一个呢局限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局限的中间我们要超越局限，我们的局限中间我们就突破局限，我们的局限中间我们就明白我们在局限之外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的人有自我认知自己的这个冲力，自我认知自己的这个动机，自我认知自己的这个很大的这个 impulse， 就是刺激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个是万物所没有的。所有的动物没有可能盼望认识他自己是谁。我们呢也许很矛盾的讲一句话，猫现在还不知道他是猫，老虎不知道他是老虎，他也不想知道老虎是什么，他只想他的老婆在哪里，他只想今天要吃什么饭，连这个想也不过是基本的思想功能，而不是理性分析的功能。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超越万物的。当我们讲人论的时候，你要看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了解人，我们透过哪个渠道去认识人。我自己在人的这个生命存有的里面，我自己人这个局限的位分里面，我自己在人的这个身份中间的时候呢，我呢愿意明白人，那么要透过什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苏格拉底是在西方哲学里面第一个把人论当作研究的要点的哲学家。所以在他以前呢，人都好像不需要先从认识人做开始，就把人假设成有一个有可能认识其他事物的本体。所以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学是以人为中心去探讨封闭系统中间的自然现象。我再讲一次，是以人为中心去探讨一个封闭系统的自然现象。 而他要知道的是人之外的一切，在我之上有天际，天空之中有星星，啊，在我之下有大地，大地之上有一切。那我就要从我这个认知万有的本体的可能性去探讨，去观察，去归纳，去剖析，去做结论，这自然是什么，这宇宙是什么。所以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学呢，差不多都在两个范围里面写他们的书，有可能记录一些，你要考试的时候比较有些根据学的，不然一下子流过去了。第一个范围就是自然，论自然。所以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他们所写的书不外这两个题目 ：On Nature， 论自然；第二呢，就是论原理 ，On Principle。当你观察自然的时候，自然有运作，星星有运行，万有有它的规律。那这些运行的规律是根据什么？所以就要找出原理出来。那希腊哲学在这方面对全世界学术性探讨从这个传承下来的贡献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整个世界呢，在研讨一切的事物的时候，所用的逻辑方式，所用的这个归纳、演绎、探讨这些精神，都是承继了希腊的思想来。苏格拉底就在这一方面呢，他发现呢，除了探讨人之外，应当转过一个方向来探讨，这探讨万有的人本身到底是谁？人为什么要探讨万有？那人自己呢，能探讨万有，人一定和万有不一样的，因为把万有当作一个客体。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体，这已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能把我与万有隔开，我去研究自然，我去明白万有，那我就变成万有之上，做万有的研究者，好像是万有的主人一样。那这种人的本能，人之所以会有这种 impulse， 这种这个催逼，这种的动力，这种的动机，这种的欲望去明白万有，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呢，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方向的转移，把人从探讨万有的本位转移成为人也应当成为被探讨的对方，人应当变得呢是被探讨的一个客体。所以呢，这样呢就主体客离客体呢同居于一个位格里面。I am the subject to search over all things in the nature.I should also be the object of my own searching. 这样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你要认识你自己 ，not the outcome. 这就变成西方哲学一个最大的转捩点。西方哲学的转捩点就是从人之外探讨万有方向转过来，人自己探讨自己是谁。这个字。Not to say out on, know yourself, 希腊文。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知你自己。这句话就变成整个西方知识论，整个西方研究一个转捩点。那么人认识自己呢，是比认识自己之外的一切更基本的。人认识自己，是比认识自然里面一切的现象是更重要的。这个呢，认识自己才是知识的开端，那就是人类学一个外邦的基础，或者说在圣经之外，人开始觉悟到人应当认识自己的一个开始。Not is the outcome。但我每次呢提到希腊哲学，我都有两句话要告诉大家：第一就是封闭系统，第二就是没有真正的交代。希腊的艺术是封闭系统的艺术，希腊的宇宙观是封闭系统的宇宙观，希腊的方法论是封闭系统的方法论。所以希腊所成果的、所成就的，是把自然的潜在美发挥尽致，把自然的理性功能发挥尽致，把自然现象研究发挥尽致，已经是伟大的不得了。但是结果呢，背后的事情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逃脱局限。没有办法逃脱局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而来的什么启示。 OK， 归正神学一定要常常记得 The key is the revelation， 神的启示。新派神学最启示的否定是不得不能，也是不可能不把基督教带回封闭系统的悲惨的命运中间。所以这个呢，封闭系统的反面就是开放的系统。开放是谁向谁开放呢？是人向神开放。人一定要对神采取开放的回应，因为人原是被造作为唯一能对上帝产生回应的货物。 The only being 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God。 所以这个呢，开放跟封闭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认知自己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刚才提到第二件事就是没有交代。你问苏格拉底说，人怎样认知自己呢？我知道我应该认识自己，但我怎样认知自己呢？他一生一世没有答案。你没有答案，告诉你你要怎样认知自己。所以这样呢，你就每一次发现世界最高智慧、最深哲学、最伟大的思想体系的终极性成就之后，你发现圣经的超越性。你这个原则，你跟你这个整个大纲呢，使你永远站在不自卑的地步。因为许多基督徒看到智慧的人就害怕，看到比较有学问的非基督徒，我们就发抖，我们就感到战惊。你不需要，趁着你参加了这个学院，参加几课你的胆子就大得不得了，参加过几年的胆大包天。为什么呢？因为你找到那个要点中的要点，根基中的根基，中心点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无论多大的探讨，多伟大的知识，多伟大，多深入，多宏细，多大精神，所有的系统它背后是一个封闭的东西，是个人本的东西。所以有什么好怕？而我之所以能够站在宇宙中间顶天立地，也知道我是谁，因为神告诉我他是谁，又告诉我我是谁。这个启示呢，才是真正认知自己的交代。所以苏格拉底没有交代，你要认知自己，认识自己是一切知识的开端。那么你问他，认识自己是从哪里开始？认识自己是根据哪一个可能性？他没有回答。所以圣经在苏格拉底以前呢，差不多600年，就讲了一句比这更伟大的话：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所以认识自己如果是认识宇宙的开端，认识上帝才是认识自己的基础。阿们。所有的学问呢，你没有比的时候，你以为都很伟大，一跟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一比的时候，相形见拙，小巫见大巫。不但是分量的差别，根本是本质的差异。 Not only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能相比的。因为在整个圣经的知识里面给你看到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人就不必在人自我的里面走一条死胡同的道路，人不必在自己的理性中间呢勉强去找到局限之外的猜想。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人性中间有局限。那这一方面弄清楚了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没有？没有，我们就继续讲下去。认识。苏格拉底啊，是一个对现实社会许多不应当有的现象不满意的人。他是一个为对一切不满意的事情都用无限追讨的精神来去质问的人。更高一点是吗？好啊。你们的 platform 就只是迟到15分钟吧？
我们已经找了2天了。
找了2天，那感谢主，寻找的就
不要坐上去。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哦，我要你这个比较稳稳妥一点。
做什么？哦。
这样，因为他那个不太
好。那你这样，这样转过来。不不不，这个转过来，这个转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
好了，我把椅子放上。
哎，OK。
你们后面都看清楚一点，我讲到一定站起来，教授一定坐下来，因为耶稣讲到是站起来，教授是坐下来，我要效法耶稣。圣经讲耶稣坐下就教训众人，你注意看，他复汗的时候就站起来了。好了，我们继续讲，这样看得清楚了。谢谢你们给我比较好的根基。刚才讲到哪里啊？那他这个探讨啊，他追问的责任，那个是世界历史里面破天荒，所以他绝对不会满意你随便带过你讲的任何一句话。如果你敢讲一句话，他就追，穷追啊，质问到最后呢，你没有办法下台。那他要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今天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像苏格拉底，所有的传道呢，一定辞职的。因为很多台上讲的话是没有负责的，一直追问下来，他们一定怕死了。那如果你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直追一直追问，我想你应当做传道，上帝就给你另外一个苏格拉底来报应你。实在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不答太深这个问题，因为那是哲学课题。那么苏格拉，因为呢，我就讲下去，因为他这个质问呢，所以他最后就想感觉到伦理的事情比物理的事情更了解，因为物理是人身外的，伦理是人身内的，物理是社会之外的，伦理在社会之中的。你探讨天文，探讨这个物质，但人的社会乱七八糟做什么？你一大堆的学问告诉人有关你的所谓的宇宙规律，那么人与人的社会规律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解决人之外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根本没有负责的。那怎么认识呢？当然这个希腊是很注重理性的，但理性哪里来他也没有告诉你。所以呢，他就说理性是存在的，我们就好好用我们的思想去问，去明白，去彻底的探讨。所以结果呢，用理性去探讨心理到底对不对，用理性去解释伦理到底可能不可能，每一题再下去就是要很多时间讨论了，每一句话再问下去就是问不完。所以呢，你不奇怪读神学越读越不懂。那当你知道你不懂的时候，就比你从前以为你懂的时候是更懂的，因为至少你懂了，你不懂还不懂，那你就有一点懂。OK， 我们继续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呢，人的问题，我们要问是不是可以用人做主体去探讨，去达到结论。当然我们从基督教特别是归正的思想来看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所以是主体是对自然来讲的，人所以是主体不是对自己来讲的，人所以是主体更不是对神讲的。所以人的身份呢，就有在对人之下的自然，对被造的人的本体，跟对创造人的神的万有的主体三方向去看。对被造的世界我是本体，我是个主体，对我来说我不是。所以当你问人是谁，人是什么，你有时候会问的，但不要太大声，否则人家以为你神经病。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为人就是这个人，人就是这样，不必再问 Who am I？ 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我到底是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请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把我生下来，他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把我生下来。我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存有，使我无法逃避我现在在这里，而我是谁却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人论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说人是谁的时候，这个问题背后就有三个问题。第一，谁问？我是谁？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谁问？ 答，我问，问谁？答，问我。问什么？答，问我是什么。所以不懂的我，问不能给我答案的我，有关你我到底是什么的这个我。所以这里呢，你就看见了 I am the ask， 我是问的人啊，我问的，我呢也是被问者，对不对呢？被问者，我呢是被问的题目的这个内容，真正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加起来，你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 the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主体客体的分要。这个要知道的是我，被问的是要知道这个我。哦，问我是谁的这个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我到底是谁的这个我。所以被问的问的跟被问的问题是同一个个体，这样你怎么你有什么办法能脱离你自我，从一个更客观的态度来了解你自己是谁。所以呢，人类学的不可能性是肯定的， impossibility of anthropology the philosophy answer the wisdom of knowing who we are， 这个是 confirm。从圣经的原理来看，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人甚至没有办法人认识人是谁，因为这个主体客体是同体，被问题问者是同一个位格，所问的问题就是要那个要发问题的那个位格所提出的问题，所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Who am I? I ask myself and I ask about who am I， 所以这不可能啊，这个就像过去我跟你们谈过关于理性主义的局限中间用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是 original， 所以你的书里很少看到这样的方式去分析这个事情。当我用我的头脑去想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头脑是一个主体，不是？我用我的思想去想其他的东西，我想天，我想地，我想万物，我想人，我想物，我想事，我想死。 I'm thinking something outside of myself， 我想我外面的一切。当我想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我就变成思想的主体，被我想的天地万物等等都是客体，对不对？好，后来我想完这些，无论得到答案不得到答案，我转过来就想思想是什么，所以我就用思想，思想我的思想 with my thinking and thinking about my thinking。 那这个以思想思想思想，中文刚好动词名是一样的，所以以思想思想思想，大家说以思想思想思想，用我的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那你要想什么呢？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想啊？再跟我说一二三，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你正在想他怎么想的时候，他怎么想的呢？怎么想正在想，是吗？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可以打破整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说，当我怀疑一切的时候，我不可能怀疑我正在怀疑，所以我这个正在怀疑的我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呢，理性主义就肯定了怀疑功能的存在，跟我的存在连在一起。当然，齐克果特别是沙特，把这完全转过来了，所以呢，就变成存在先于本质，它是本质决定我是存在的。其实呢，笛卡尔的思想根本是这个奥古斯丁的复制品，是一个异端旁门左道。因为奥古斯丁整个根本的思想是说 because I think so God exists， 或者 because God exists that is the reason I'm thinking， 因为神的存在我会思想，我思想就肯定神是存在的。 从这个思想中间呢，人文主义把它转成，因为我能思想，所以我存在。对，这个就是呢，后来翻译中文叫我思故我在的，这 cogito ergo sum， 拉丁文，我能思想，所以证明我是存在的。啊，我这个存在呢，使我成了一个思想的存在物。但我用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要明白我的思想是怎么想的时候呢，你已经不打自招，你是主体，你是客体，你是混合体，你是一个未知的混合体，你是要知的混合体，你结果就成一个不可能知的混合体。所以不可知论大可同情，不可赞成。人类学的不可能性是肯定的，所以呢，人如果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是完全没有盼望。因为神启示，神把答案告诉我们，结果呢，人就可以因为神的启示而认知真理。阿门。有的人一直想到头发都没有了，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你知道猴子跟教授不同在哪里吗？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fessor and monkey?你不知道吗？我问你 What is different betwee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y? Theologian 神学家跟哲学家不同在哪里？你还不知道？你上过贵正课一定要知道。哲学是人本，神学是神本的，哲学是以理性的，神学是以启示的，神学是以信仰的，哲学是以探讨的，对不对呢？Make it easy， 神学一直给人答案，哲学一直发出问题。所以 theology keep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nd philosophy keep questioning the answer。 真正的答案从神而来，而人一直问不停。 Professor 跟 monkey 不同在哪里？ Professor is ball headed， monkey is ball bottom。 对不对呢？所以哲学家的光头，猴子光屁股。哲学家一直想，头发掉了，猴子一直坐，屁股掉了，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真正的答案不从人来，所以呢，当你把人当作你的老师的时候，把你人当作你终极性的引导的时候，你已经错了。所以呢，彼得有时候呢讲话呢太急。但是他真是天才过人，所以他有时候讲一两句闪烁发出光芒照耀万代的话，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好了，答案来了，我不必归向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结果把苏格拉对，台湾的话输到底，没有办法的。你阿里斯多德，无论是柏拉图。最终极点给我的答案是他的看法，或是真理的自显。你无论研究哪一个哲学家所得到的答案，是同你一同探讨的人比较大胆下的结论而已，明白吗？中国人曾经几十年跟一个姓毛的走，结果毛病一大堆，他没有把问题真正答案答解出来，因为他是人，而他冒充是神，结果呢，许多人就神经病，没有办法的。只有当你回到神面前，让神把他的真理启示给你的时候，你才得到真正的答案。阿门。不，问题是，当神启示了，你怎样正解启示？又来了。所以呢，神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学的不可能性是肯定的。那神学的肯定又怎么样呢？有些我们一个一个在讨论，这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好，那现在我们稍微想一下，在没有神启示的这个状况中间，人类的最伟大最聪明的人曾经对人下了什么定义，曾经对人做了什么解释，对人类自己有过什么了解。我们刚才说人要了解人自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主体客体的纷乱，你的局限的这个事实，你的封闭系统限制，所以我们没办法了解。那既然没办法了解，那我看看人类中间最伟大的最顶端的了解是什么。 C 西方跟东方后来走了不同的路线，西方重理性，中方重德性，西方重理性，东方重心性，所以在人类学的剖析上也是一样。如果你问西方哲学人与动物什么分别，那么结果呢，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就变成最重要的答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是因为人有什么理性功能， The reasoning power makes man from differentiated from all things， 理性。你把十个苹果给一只猴子，它跳跳高高兴兴，正在它不注意的时候拿掉一个，它不知道。后来它看东看西拿掉第二个，它又不知道。到剩下三个，它发现，它就开始生气，就找了。从十个剩下三个，它才跳。这种人，这种猴不是这种人，怎么会做生意，对不对？人呢，无论多笨，少一块钱他马上跳起来了，所以到剩下三个他就紧张了，看来看去。所以你问猴子 IQ 多少，我说三，就是这样简单。人不一样，人有理性。当然如果要你们给理性做一个定义的话，或者你们自己找所有的哲学的词典，然后才做一个结论，你会感到很多探讨是很有趣味的。什么叫理性？理性的功能是什么？你们呢，每次听到一个重要名词去查，自己去找好不好啊，自己去翻书去查，那你的学问就变成越来越广阔广泛了。因为理性功能的存在，所以人和万物不一样的。如果东方论人的话呢，你就看见了不是从这方面出书来的。虽然呢理学在东方也发展的相当高，但是从整个文化的架构，从它深层的这个结构来说呢，东方很注重心性。心性，人之所以伟人，不是因为他聪明，他有理性，他有知识，因为他有良知，有道的功能。所以呢，如果用东方的哲学来看呢，孟子是代表东方哲学论人性很重要的一个人。而孟子在世界上的日子跟阿里斯多德在世界上的日子差不多同一期，对不对呢？是2400年以前。所以东方的孟子，西方的阿里斯多德，在主前400年的时候都曾经对人类做过探讨。探讨的结果，阿里斯多德就以理为重心来论人，孟子是以心性为重心来论人。而孟子论人性的时候就提到四句话，你们知道什么话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贫穷，你会同情；人的孩子掉在井里，你会为他难过。一看不是自己的孩子，但他问：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会难过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要你是人，一定有这个东西。你里面有一个会受感动，会与人表同情，会怜悯人，会对别人痛苦表示有负担的这种心灵的作用，这是人性。人之所以是人，恻隐之心。不但如此，悔过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做了错事呢，你会感到很羞耻；你对自己所犯的不对，你会感到羞耻。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孟子提到的人性的第二方面。这当然呢，就用现在的语气来说，就是良知功能，良心的声音，良心对自己的责备。第三样呢，他说呢，这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对，这个不对，那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还有什么？他提到四个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最近香港地铁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让座给让座的人，好不好啊？如果有一个人让位置给老人家坐， 那么更年轻的人就要把让位置给这个人做，让座给让座的人，这是很好的一句话。那人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他没有交代，正像西方哲学没有交代，没有办法交代，他只是有。人都有是非之心，人都有羞恶之心，人都有耻浪之心，人都有恻隐之心，人怎么有这个心的呢？他说我不知道，那没有办法知道哪里来的，这是自然而有的，这是本来就是如此，所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人都有人的妈妈生的，生的妈妈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生下来你有这个，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他本身是人。所以人对人的探讨，无论有多深奥多伟大的发现，都没有交代真正的源头跟真正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人哲学的毛病，就到这里。那这是东西方。所以呢，有关于人性到底是什么，整个孔子思想或者整个儒家的学说呢，仁者仁也，仁也，人性中间最伟大就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人字呢，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的意思，所以一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性，这个才是人。如果一个做人有人形而里面没有人性，就不像人了。人所以是人呢，应当有这个人在里面。那这个人是什么呢？你怎么讲怎么讲也没办法完全透彻明白。所以呢，我认为只有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才成为那个仁者的模范，那个道德的规范，那人性的楷模表现出来。那一个人能像耶稣基督的，他是真的做了真人的，他是做了一个真正像应当像的形象的那一个人。所以呢，一切的一切答案从神来的，一切的交代跟基础是神的启示，除此以外人类学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归纳出来说人，归纳出来
是
包括说去说这个人性是从哪里的，他没有办法去找出第一个。
所以他就是从现象去了解现有的是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这怎么来的？这完全没有答案。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道，才能达到真正的道，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宗教跟文化有什么关系没有？
是，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自己宗教，说自己的宗
教。有宗教论到人是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哪一个宗教提过源头是什么的？
像佛教讲的四大和四大中国是。
那么，这个解释还没有真正把源头提出来。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终极性的源头。你可以把宗教分成两类，一类是宣称启示的，一类是不敢宣称启示。那宣称启示的可以归纳成就是呢神本的神学，而呢不敢宣称启示只能说是人探讨出来的一种宗教观念。孔子没有说上帝启示他，孟子、墨子、老子都没有说上帝启示我，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没有这样的事情。这就大到一个地步呢，是天人合一真正具体的表现，勇敢的宣称。我们只把天人合一当作目的，当作还没有达到的终极性理想的最高目的，而没有把天人合一当作是一个讲话的权威同根据。但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在旧约圣经中，所有的先知已经把这句当作他讲话的权威跟根据。耶和华话临到我，上帝说，这是所有的宗教没有办法完全相同望尘莫及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东方所有的宗教虽然伦理学上有很大的成就，东方宗教呢在信仰上绝对与启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告诉你终极性的源头是什么。我已经在过去文化与宗教这些课程中给你们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了。那启示宗教呢，归纳起来只有三种， 第一就是犹太教，第二就是基督教，第三就是什么回教啊。这三教都不约而同的宣称他们领受的启示是从同一个源头，同一个位格，同一个上帝给他启示，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神啊。所以呢，犹太教说亚伯拉罕的上帝把真理启示下来，基督教说亚伯拉罕的所信的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启示成全，回教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借着加玛列把可兰经赐给穆罕默德。这样呢，这三大宗教都是以启示作为发源的根基跟权威，作为信仰的基础跟他们的绝对标准。所以呢，启示宗教跟非启示宗教是不一样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行。
人这样的爱是不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你再说一次，人就是
人。
人
这样的爱的关系，
人
就是
人的关系
啊，
不是人。
是是。
所以种种的传统之学，就是人本之学。
是。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没有提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孔子引又提到了子守佛者天念之，天念之。所以如果呢，我一些的事是神不喜欢的，我不应当那么做，所以这个是有的。但是应当怎么做几方面没有提到标准，所以结果只能谈到人与人的关系。夫子之信以天道什么不可，只有五常的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昆仲就兄弟，所以父子、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这是人与人的五种关系。在这里你们怎么样找到规律，那这个规律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问题，人伦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还不能谈到天道。至于人得罪上帝怎么样办？怎么办呢？孔子就说：“或罪一天，无所导也。”所以是死路一条，没办法的。所以这样说起来，孔子根本没有中保的观念，没有代求救赎在神人中间解决人得罪神的事情，那这个解决的方案是没有存在的，很可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新儒家的人还是那样固执的坚守。好像只有孔子的思想才是真理一样，然后跟基督教死争死斗，那只要得胜了就感到很威风。其实呢，如果孔子在，一定对他们说不是的，朝闻道夕死可以，因为天道是这么难的。 OK， 那我们关于人论做了一个很大体上的整个文化界宗教界里面的一些的思想。那在文化跟宗教中间有一个交叉点，这个交叉点也是共同领域，这就是伦理。文化谈到最深的一层就是怎么做人，宗教谈到最浅的一层就是怎么做人。所以当宗教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文化是谈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人与人的关系被谈出来，就超过了人与环境自然的关系，所以文化的最深层就变成人类学。完了，神给人的启示同人与神关系中间，这个宗教谈到最浅显的责任的时候，就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人关系、人人的伦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这种探讨就变成宗教与文化的交接点，一个共同的领域。所以无论文化一定要谈到人，无论宗教一定要谈到人，谈到社会人之间的关系。那人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人从那里来，又有几种最大最大的、最基本最基本、最原则性、最原则性的解释法。第一个就是自然而来，所以自然主义的人类学就不需要交代，他们根本因为不能交代就不做交代。人是自然而来的，而自然而来的终极点就变成一个进化论，终极点就变成一个进化论，因为自然而来的，所以呢就从无生物变成生物， 从低生物变成高生物，从高生物变成人类，这是自然演化的过程。而这种自然演化的过程的理论是根据什么？根据变的可能。西方的变就是东方的易经的那个易，八八六十四，易变的可能。这样在希腊哲学里面提供这个理论基础的就是变动性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becoming。 最重要的人是 Heraclitus， 一直到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 Democritus。 变动哲学，变动哲学是一切的一切是在变化，你所看到的非变化不过是一个死境的现象，而死境的现象不过是外表的一种蒙蔽，里面一定是动的。所以你看见一个桌子不动，你用这个 micro 这个显微镜看下去，里面每一粒原子在里面都是变动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看见所有的变动才是真实，所有的不动是一个欺骗。你看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但是你眼睛没有看见，因为变化是本质，而不动是一个现象，就叫做变动哲学。从变动哲学演化出来的就是一切的种可以变成另外一种，而变种哲学就进到生命学里面。变种哲学呢就变成进化论的开端，所以进化论绝对不是达尔文开始，绝对不是拉马开始的，绝对是在希腊的变动哲学就产生出来。那中国的易经易变卦这些东西呢，后来没有化成对生命变动的解释，所以呢，西方在这方面是 very creative。 因为在早在2400年以前，阿里斯多德已经提过了，是从单简单的生物演化到变成复杂的生物，然后从水中的生物跳到陆地上的生物，在陆地上的生物演化变成哺乳类的动物，而哺乳类动物演化到最后就变成了在树上的猴子，到最后的最高峰就从树上下来走路的人。这些东西在阿里斯多德的书里面早就提了。阿里斯多德这个人是又阿又离又思又多又得，这个人是变化万千的思想非常广泛，这个人是呢创造性很高的。他或者的时候写不同题目的种类的书，写出来的超过1000种，1000个题目。如果一个大传道人呢可以写1000本神学的书，你说很伟大的。阿里斯多德论呢那不过是一个范围，你写神学要不要写人类学，要不要写伦理学，要不要写生物学，要不要写天文学。所以他的1000是1000种类1000科目的书，连他谈到动物生态学的时候都画出来了，猫在没有吵架以前澡是怎么样放的，当澡人的时候怎么样生存，神经系统怎么改变都讲了。这阿里斯多德是怪才，是一个获作的百科全人，不是百科全书，他的脑是百科全脑。所以我个人说呢，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三个人曾经想过的东西呢，应当是全人类所有的人在每个时代曾经想过的书，几乎没有人没有一件人会想过的事情没有在他们三个脑里闪过的。这三个人加起来不到几百岁，在一起的时间，这阿里斯多德跟柏拉图在一起不到20年，柏拉图跟苏格拉底上课8年，所以至8年以后不再上课，不是因为他不要上下去，是因为归正学院关门了，他不得不走了。为什么关门呢？因为苏格拉底死了，所以他就一定要走了。其实他要一生一生跟他走。后来柏拉图讲一句话，如果有一个人能把最大的跟最小的，最小的跟最大的，最小的跟小的，大的跟最大的，大大一小小，小小一大大，大一小小一大，全部连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生一世跟在他后面走。那到底他要讲什么呢？真是很伟大的思想。 就这个 integrate everything 精通一切连贯万有，然后把这一些呢成为教导，我要跟他讲。阿里斯多德讲过这一句话。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如果自然是从变动而来的，而变动是一切自然的程序的话，这个一定到最后产生了一个进化论的观念出来。这个把这个原理放在生物的中间，就变生物演化，就是这样简单。有一句话呢，我看了我吓了一跳，到现在还下面停。这个是法国的一个大神学家，也是生物学家，是考古学家，也是探险学家，这个的好几家，他又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这个发现人之一，叫做什么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我不知道中文几种翻译，有的翻译成德尔进，有的翻译成什么呢？ Chardin 不会翻译成撒旦吧。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有没有？刚刚听你说没有？听过。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他讲一句话，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历史上展现过一次，就永远没有人能磨灭它，好不好？ Any great thought occurs once in the history, no one can abolish it in the history。 你有伟大的思想闪过一次，讲过一次，然后政府来 ban 你，你的杂志被关掉了，你被杀了，没有用的。你的那个思想也是闪过一次，在历史上一直影响，一直影响，那永远没有办法磨灭。所以我个人是看呢，大文不过是承继希腊变动哲学的原理，把它放在生物学中间，产生了一套假设性的理论而已，不过这样而已，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 original innovative， 没有 original creative innovation， 根本没有。所以这是第一种事情，人是进化。今天呢，你在美国的学校里面，95%是走这条路。所以呢，如果你说美国是一个有神的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我告诉你，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里面的教育是告诉了人类学、人种、人的起源是进化。虽然呢，严格的说起来，用学术严格的标准说起来，进化论没有得到真正科学的支持，但是除此以外，信仰更没有得到科学的支持，所以还是认为这个是比较靠近科学的这个假设，用这个来教导。第二种的思想，轮回，是人那里来的。第一种思想进化的，第二种思想是轮回的。轮回呢，根本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呢从那里来的，他说呢来来去去的，所以没有讲从那里来，只有讲来来去去。你从那里来的？你说我从这个纽约来的。你说你从哪里来的？我从 Bronx 来的。结果没有说呢你跟那里是哪里搬来的。如果有一个福州人的脸孔，你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 Flushing 来的。你满意吗？你说我你从哪里搬来的？他说不是，我就 Flushing 来的。他还是在解决了这个什么呢非常标的问题，不是本的问题，他解决现象问题，没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轮回学说就说呢，生命转来转去，周而复始，就轮回来轮回去，根本哪里来没有解释。轮回，而轮回的思想很奇怪的，在主前500多年，也就是今天以前2600年以前，西方就有了，西方就有轮回学说，不是单单印度，就印度的奥义经叫做什么？奥义经，奥义书叫做什么？英文叫什么？哪一个讲的？谁说的？对了，我就要问哪一个这么聪明也在听。乌帕尼萨多久啊？乌帕尼萨多久？奥义书有多久？你不要哇，把印度教抬得很高，奥义书好像久得不得了，他们都在五经以后很久，基督教的摩西、创世纪等等是太早了，太伟大了。你知道创世纪 是比 Odyssey Iliad 荷马的诗更早一千，诗篇二十三篇是比李白杜甫更早两千年，你知道吗？大卫是主前一千年吗？就现在三千年吗？唐朝到现在几年了？才不到一千年了，对不对呢？所以你不要看清你的信仰，我用各样的各样的办法，各样浅显的话语告诉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在我们手中所有的，是何等伟大的传统。我们常以为我们的很浅，哇，唐诗很深，李白杜甫很伟大，白居易，什么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这都是很迟的东西。摩西啊，写诗篇九十篇，是比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更早三千五百年。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是比白居易、杜甫更早两千年。创世纪是比这个希腊的荷马更早一千多年。那么在主前五百五十年的时候，希腊已经有了轮回学说。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呢差不多佛教的始祖这一个呢释迦牟尼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所以呢轮回学说在东方相当古远，在西方也不太近代，你明白吗？当然印度教会比这个西方的轮回学说更早一些，但是西方的这个轮回学说是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的。 Pythagoras 一共呢曾经在四个层次里面有伟大的成就，他是哲学家，他是数学家，他是宗教家，他是音乐家，四大成就。这个人在音乐这一方面呢有一些的理论现在还可以去追讨出来。他的宗教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认为永恒的灵魂是一件事实，但是方法论方面他认为轮回才是永恒灵魂的永恒性的一种方式，他是轮回学说。想不到呢这一个呢毕达哥拉斯的人类灵魂的永恒性跟轮回学说的配合，影响了两个最大的思想家，一个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就是阿里斯多德。所以你不要以为阿里斯多德讲伟大的学者他不迷信那什么，他是相信轮回学说的。苏格拉底也就是因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他认为被杀也不要紧，他要吸毒，要吃毒，被判死刑吃毒服毒而死他也不要紧，因为生命不过是从阴到阳，阳到阴，阴到阳，阳到阴，不断轮回。而轮回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达到 purification， 什么呢？净化。而净化的结果是达到完全的纯洁，与神同在的。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苏格拉底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独神论是从犹太的文化得到影响的，而他的永恒性呢的方法论是从轮回学派得到影响的。把这些配合呢，他就坚信他死了不是完了。他死的是什么？阳间跑到阴间。而死是什么？死不过是一道门，这一门喂，你最近到那边
掉，
你倒回到这边喂，到那边。所以阴阳相对交替不停，这就是在地上做人跟人死了生生死死的道理。根据他，所以这种理论没有办法解释人从那里。第三种理论就是圣经的贡献，人是被造的，人类是哪里来的，人的灵魂怎么存在的，人是谁。圣经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是最好的，就是人是被造的，人是被神所造的，所以神是人真正的源头。而这期间呢，神与人的关系是不是演化，不是怨生，是创造 Bara， 希伯来文的 Bara 是等于无中造成有的这个意思，是从没有 因为创造功能而变成有的意思，这个叫做巴瓦。人是被造，这样呢，圣经给人类学的答案是超越了所有宗教、所有哲学、所有文化句子想象中间用受造有限度的理性去推想出来所能得到的果效。因为神创造人，我们刚才提到人类学的不可能性，因为用有限的头脑当作主体去研讨的时候追问课题，而主体课题的分要使人没有办法真正脱离这个局限性。所以呢，神创造人，大家说感谢主，这些话都是很简单的，我是上帝造的，从小主的就都听到了。但是这个你把各样的文化宗教做总比较，你才知道没有超越这个创造。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神创造人这句话已经隐藏着开放系统了，就在受造界中间通了一道门，和创造的神产生关联。所以不在受造界里以受造者的身份去研究探讨受造之人，而是以受造的人降服在创造者身面前，从他的启示得到结论，知道我是被他创造的。那我们就享受创造的神对我们的光照、对我们的解释、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明白我们是谁。所以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在神的启示中间成为可能，人对人的解释从神启示有关于人类学的真理的这个光照里面成为可能，因为神创造。这样人就不必在一个局限的封闭系统里面打滚，我们可以从这个窗口看到上面照来的光，上面的世界所显示的真理是何等的伟大。 OK， 这是一个开放系统。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请。他说贵州里面的山里面的人长着尾巴，所以他们不要去，不要去，怕那条尾巴做什么呢？
就是说，好像是那种
OK 啊，
他们有没有受到达尔文体系他们的教育？他们有些种说法，是不是认为可以认为这个
OK？ 如果一定要受过达尔文的教育才可以相信进化论的话，那么达尔文一定不能做进化论的学者，因为他本身没有受过他自己的教育的教育。所以人共通性就是一个未开化跟开化的观念，未开化跟开化的观念就隐藏着变动中间从欲变成智，从不明白变成明白，从落后变成先进。所以这个呢就是进化的某一种形式的表达，我相信是这样。所以你在非达尔文的地区有这种思想的表达，你不要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共通性的一种了解。还有什么问题？你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这个，就这个。
OK， 请。
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年代？
我们是的。我们有一段会谈到人的久远跟这个年代的问题。那么当然，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亚当930岁，我们连93岁都不能？那这其中是900到700到600这个差异。哦、oh, ，OK。
6000年或者8000年或者1万多年。
啊啊啊！
考古的好像
是是
表明
是啊，错误的解经而以为自己属灵的人处处都是啊。上帝许多时候用非基督徒来打一巴掌，给这些自以为属灵的基督徒呢谦卑下来。所以你不要忽略，不要轻看上帝在外邦人中间对基督教的提醒。20世纪的考古给基督教很多的反省，而这不等于说基督教本身是不对的，而是说基督教里面的自己人对圣经的解释不是圣经的原意，所以神给我们纠正，这是常有的现象，我们也会讨论到那一点。还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请。是。
但是到底这个要么已经失落到
OK， 这个是以后要谈的，关于人的有神的形象的这个大题。我刚才我先纠正一句话，把你的观念先预备一下，形象的失落是没有的，形象的破损是对的。 OK， 如果你把形象的失落当成一件事实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什么叫做形象，因为那是一件根本已经不存在的事情。失落，这是马丁路德的缺点。马丁路德说，当我们讨论神的形象时，我们正在讨论一件根本已经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也没有办法知道的东西。加尔文说，不是，我们讨论一个还在的东西，但它已经没有原有的完美，已经有所亏损，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呢？很好，你单单听这一课就这回票价了。还有什么题目要问的吗？从禅语中间绝对没办法明白，好像一个老人看自己在镜子里面像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他没有办法想象年轻的他什么练功，因为这个禅语的已经有很多不在了，所以叫做禅语嘛。那你怎么样知道形象呢？从两方面，从神的本性和启示，第二从基督道成肉身生命的表达。啊，因为如果你说失落了，就等于没有形象，如果没有形象连那个 potential 都没有了，如果你没有 potential 你只能对人传福音，所以这个问题跟以后你布道很大的影响。布道家的成功之一就是先尊重人，哎，你注意听啊，布道家失败的也得先看清人，你是罪人，你该死，他就走了，没有人要听你讲道，你懂吗？你是神按他形象造的，为什么你落在最后中间他就会改了，听懂吗？哦，很多很细的东西，神学的教育的细节呢，竟然变成整个信息中心中被忽略的最大的东西。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你不要以为你读四年毕业了你走了，你还好好听，每一句人怎么做怎么都可以启发你很多的东西，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这个一差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个基本态度问题。Is it lost? No more? Nothing remain?Man is nothing. No, man is still something. Ma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God. Man is still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which had been polluted. How to clean it up? Redeem. So it's a potential 在的，不同在哪？ Very good question, Virginia. 还有什么问题？问吧，同样价钱的。我负责一天就是。让你们一直把我挖出来，那我所想过的，我所经历过的，能分享给下一代，这是我们的喜乐。还有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若是没有，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啊，五分钟以后再过来，谢谢。所以圣经的观念，我们所认为很，我们认为很习惯的东西，是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认为很平常的东西。是完全是人没办法想出来，就是神的造，神创造的，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圣经说义人的根基是很坚固，虽然跌倒七次还会起来。好，那么上帝造，我个人认为啊，神的造就是爱的延伸，上帝本身就是爱，上帝一把爱延伸出去，就产生了造的行动。啊，受造的最高峰，就是可能享受爱的交通。啊，这都是很伟大的思想。The expansion of love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summit of creation becomes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所以神造了一个人。以人能相交，以神能有这个团契的人，人受造呢，在这一个造的行动中间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第一，上帝造人以造万物，不同的地方在乎，造万物是直接意志、命定、吩咐、话语的表达，人不是如此，所以上帝的言语跟上帝的能力是没有。距离的，神的言语到哪里，他的能力就到哪里。神的言语是表达神的意志，神的能力是成全神的意志。The word of God expresses the will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God accomplished it. 所以上帝说有，下面说什么？就有，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一出去，他的全能一并出去。所以神的原理跟神的全能是没有距离的。如果今天传道人注意这一点，而且求主把这个放在你身上的话，你的每一句话发出去，能力就随着出去，那你的教会，你的侍奉果效就很大。因为你讲安慰的话，人不得安慰；你讲责备的话，人不得责备；你讲造就的话，人不得造就，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呢，神的话语一发出去，神的权柄就并出去。那发言的是神，被发的是言，成全的是能，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的合作。所以圣父把他创造的意志彰显出来，他就用话表达出来。圣子就是上帝的道，这个道就是借以创造万有的这个媒介。所以上帝借着子，借着道创造万有。The spoken word of God, that is the second person.而上帝的灵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灵就把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就呈现了上帝所表达在他话语中间所传讲的信息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神、神源、神能、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人家说哪里圣经有讲三位一体，圣经从第一句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创造天地，那是地是空虚混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中，就这样。所以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是只要表达意志发出原理就一定成功了。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以碳以这个呢商讨式来决定创造人。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是三位一体共通的商讨，三位一体为一个计的讨论。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三个位格中间呢，他们就得了一个呢 concept, the conception of 这个 conclusion, 我们要创造人，这个很了解。那这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三位一体上帝创造的，这人就有一个很特殊与万有不同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神按照他形象造的，神就有一个 community 的可能性。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没有用的，三位一体是人的 community 的原本，这个在 Mormon 的神学思想里面是表达的很清楚的。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位格际的交通，一个位格一个位格之间有交往，这个可能就是从三位一体来的。我们的神是团契的源首，是团契的源头。而这个呢，如果讲下去变成讲神论的，但我想可以提一提，以后讲到神论的时候你再提，那你就更熟了，不必做功课也会毕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讲上帝是爱的时候，你离开三位一体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懂吗？上帝是永恒的，大家说，上帝是爱，大家说，
上帝是爱。
那么在上帝没有创造万有之前，他如果是爱的话，他爱什么？爱是一个及物动词，对不对呢？上帝就是爱，那万有以前他也爱什么？所以别的宗教没办法解释这个问题，除非你回到圣经。 The only answer is always in the Bible. The only adequate answer for everything is only in the Bible. The only perfect answer is only in the Bible.而我们记录了很多时候没有发现我们自己伟大的信仰隐藏的多么丰盛，我们只知道我们很伟大，我们的神很伟大，怎么样伟大？就是那伟大。那我们就说基督是一切的大，就是一切的大，讲得越来越大，人家说什么大？就是答案。我们讲耶稣是一切的答案，但从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等到人家一问的时候，你就不能当你是基督是他，你去问基督，所以要犯规正罪。我们很糊涂的用迷信的口号来吓吓那些要追求真理的人，很不对。我再说，所有的宗教没办法解释什么叫上帝是爱，他们也没办法产生这样一句话，除了基督教圣经，而凡圣经讲的话，圣经都全部能够很完整的、很足够的、很齐备的交代清楚，那完美的答案是什么？上帝如果是永恒的，上帝又是爱，那在永恒中间创造之先，除了他以外什么都不存在，他爱什么的？所以呢，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才可能就是永恒的爱的上帝。因为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这为个祭之间的爱的交流呢，哎，可以给我们明白他就是爱。当然这件事奥古斯丁先提到了，后来在 Paul Tilly 的书也提到了，上帝是爱。那这个呢，为个祭之间的爱就变成交通，变成团契，变成 community 的一个 source， 变成 community 的一个呢 base， 变成 community 的一个 form， 变成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example。 所以当上帝这个为个祭之间的爱一延伸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所以上帝的创造事工就是这爱要延伸到受造界里面去，这样呢，被造界中间都领受上帝的爱，但是不能回应上帝的爱。我再讲一次，所有被造界中间都领受了上帝的爱，但是没有办法回应上帝的爱，除非呢，上帝最后造了人，就变成爱的回应者的时候，那么呢，神的爱的交流就在受造界中间产生了最完美的回应。你说怎么样说被造界享受上帝的爱呢？就是诗篇145篇里面讲，无论牲畜等等，上帝的大爱都向他们显明。所以因为爱父他们，所以他们被保存下来，因为上帝爱父万有，万有得到保护，对不对呢？这是神的爱。但这种爱呢，跟我们领受的爱层次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什么意思呢？已经到了极尽的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提到上帝创造。那上帝创造的时候，是用商讨的方式来把创造人的旨意显明出来。所以的 after discussion， so he created the man。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我先不讲，先讲形象，我先讲商讨方式。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商讨，圣父、圣子之间、圣灵之间的同心合意，共同计划创造人。所以这样人跟神为一个祭交通的这种关系呢，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因为人被造的时候是从商讨性的果效产生出来的这个旨意，所以人就在彼此之间交通商讨的可能中间呢，成了一个被造物。这样被造界里面有可能有交通团契的就是人，因为人是按照这一位商讨而产生结论的创造旨意的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就像神，神是会有彼此交通，神是会彼此团契，父子圣灵有为个祭之间关系，人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破坏人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很难代表神。当一个人跟什么人都吵架的时候，他很不像神。当一个人懂得以人际中间产生伟大的美好关系的时候，这个人是可以成为神的代表。第二样，所以按照方式来说，是神商讨以后的创造。好，在这一间我要先提到有一本注释书叫做 Pulpit Bible Commentary， 里面竟然讲一句很不对的话语，他说这个上帝说我们 就是他与天使之间的会话 dialogue between God and the angels， 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的话，那么天使怎么可以和上帝同样的形象来按照天使的样式造呢？所以这句话只能解释成三位一体之间的商讨。我是顺便给你提了，以后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已经有了相当足够的预备，知道提防他们错误在哪里。
为什么要商讨？
我认甚至用商讨两个字都是借用名词，因为上帝说我们要，那我们是三位嘛，这三位一定是同心合意。那同心呢，就是说大家都同意，同意什么？你的意，我的意，就商讨才有同意嘛，是这个意思。这个名词是一个这个借用的名词，很多名词是借用的名词，因为人的有限度的词句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但是要用最好的词句来表达最大的可能，否则的话就会慢慢离开道太远的。第二样，从次序来说，人是最后被造的，人的最后被造的次序隐含着什么意思，有什么重要性？你们回答，为什么上帝不先造人，或者先造万有自然界，造了人才造动物，才造鱼，再造鸟？为什么什么都造完了才最后造人？要管理被造的，可以不可以先造人，然后再造别的让他管理？万有都预备好了，这个就是哥罗西讲，万有是为人造的，人是为神造的，就是目的的层次。一切的一切被造是为了人的需要，为了人的地位，为了人的重要性而造。So everything is created for man. Only man is created for God. 万有是为人造的，所以什么都齐备了，让人进到环境中间去享受。像妈妈把床做好了，衣服做好了，抱枕、床单、蚊帐全部弄好了，才把孩子放在那边去。生出来的时候，很少妈妈，不是没有，可能有万分之一，她说等生了才量多长，因为定做的衣服是要合身材的嘛。Special order fit the body shape， 对不对？这个就是大了才变成那么笨，生出来就给他大一点不要紧，不好看你不，反正他就是好看。所以呢，什么都预备好了才孩子放在那边。阿们，神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必太紧身的衣服不好，是不是？太紧身不好，大家说。上帝预备了万有，把人放在里面，所以万有是为人造的。所以从次序来看，为什么把人放在最后，就是这个原因。从地位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位分是什么？人的位分是在万有之上，但是呢是在神之下。那我讲万有是物质的，创造物质的世界。因为当创造人以前呢，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提天使的问题，因为是创造这个 universe， 这个 physical world， 人是最后的被造。那人在万有之上，在神之下，那这样呢，人的位分呢是在一个 paradoxical status 的里面，在一个 double 的这个 category 的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下面这一圈是叫做被造有物质形体的自然界，上面这一条不是红的，是蓝的，是叫做被造无形体的树林界。在这两界之间有一个交叉点，这个共同领域也就是人被造的所在。你谈人的地位的时候，从这里去谈。人的地位在哪里呢？在灵界中间它是最低的，在物界中间它是最高的，所以它在万有之上却。